刚才我们提到文思修正哈，你们也听过这个吗？教理行果，有没有听过？佛陀呢，由于他是有实际的正量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就是相当这个什么？刚才大家呢，我在问答中发现大家的反应呢是第三，是不是？跟第六比较多，是吗？实际上呢，如果从佛陀的角度来看，佛陀是有实际经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 experience，所以佛陀有实际的经验，然后他讲出的教理就是他的 doctrine，对不对？他的教育，所以呢，佛陀有实际的经验，讲出他的教育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用交叉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佛弟子呢，是不是要闻法？要不要？而弃证于果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呢？我们要从 doctrine 开始，对吧？然后弃证于什么呢？要体验到跟佛陀的 experience 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文教，这个就是正果。好，从文到正果中间要经过什么？这个就是第一个。practical 就是实践，如果不经过实践的话呢，它是不能到正果的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从佛教的起源来看呢，佛教七种这个 dimension 里面来看，请问大家，考你们智慧哦，从佛教起源开始，应该从哪一个点开始？哪一个 dimension？从佛陀的开始。佛教起源从哪里开始？从佛陀的证悟开始，对不对？OK，是哪一点？experience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接着呢，佛陀就把他教理讲出来，变成第几个？第六个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有人开始呢，记录或者听到佛陀在说法、托钵、生活的过程，那是变成。第二，然后有一些人开始去实践这个法，就变成了第一个，甚至看到托钵的牌怎么样，威仪详序，对不对？然后生活很有制度，乃至呢有礼佛，有没有开始出现一些仪式啦？有，所以慢慢就这样子开展出来，有叙事，有时间，然后慢慢呢，佛教跟社会的关系又开始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有没有接着有法轮，乃至佛入灭后还有佛像，然后还有佛寺、佛塔，这就慢慢变成了完整的七个项目。所以实际上它起源呢，最早就来自什么？experience。那第二个是 doctrine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扣紧，其他其实是包围在这个核心之外的。所以如果我不是 Ninian Smart 我不能说他错不过从佛教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其实不要从 dimension 来看，应该用这个叫什么？你们认为哪个是核心呢？正是不是核心？这是正核心，接着呢？教理，对不对？慢慢这样开展出来，对吧？那接着还有叙事，然后还有记载生活，还有制度跟社会关系，乃至有它的 material，对不对？物质的东西存在，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佛教。所以当大家在学佛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看到佛像的庄严感动而入门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它就变成了什么呢？material 跟 emotion，有没有感情存在？有啊，感动啊，对不对？甚至我还看过一个人告诉我说：“我一看到这个佛像，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请回家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他长得很像我儿子。”哎，真的有这种人啊？你们没有啊？承认了吧，算了吧。有没有？像我爸爸，像我妈妈，像谁的都有。有没有感情在啊？有啊。 所以这个就是 material 加上什么呢？ emotional， 对不对？感情的东西有在啊。你说它有实践什么还看不出嘛，但是 practical 的东西还不存在，但是感情是有的啊。所以但是大家学了佛之后一定要记得它的核心在哪里啊。如果啊你们一看就看得准核心啊，知道其他的是什么，如同一粒糖衣包装的药丸，里面是真正的药，药里面有药的方便，一层一层到最后是一个颜色 color 跟什么跟 honey 包在一起。但是要注意吃药不是要吃 color 跟 honey 哦，更不是吃什么口感啊，什么 orange 的 lime 什么还有什么口感 mango 还有什么啊？重点在哪里？核心，合义经要讲的就是这个核心啊。我这样花了一堂课的时间啊，你们有没有跟随伴着我进入状况啊？啊，进入状况了没有？可以了哈。佛陀从政而出教，佛弟子应该闻教理而正果。所以在中间这个过程呢，闻教而正果中间的过程呢，其实就是第一个来的 practical 就是这个这一段。这一段是什么呢？思修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我们如果加上呢亲近善知识在前面的话呢，那就是对有名的四欲流之了。什么叫欲流？圣者之流，对不对？要进入这圣者之流，准备要进入圣者之流啊，要具备这四个条件啊。告诉大家，这个可不是 Nyan Smart 的这个 Seven Dimension， 这个是 Buddha's Four Dimensions。真的、啊，我可没乱扯啊，它就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正果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佛陀啊，它的核心其实用四个层面来看的话，我们第一个当然要亲近善知识。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呢？因为我们亲近到善知识的话，我们可以省了很多冤枉路啊。可是亲近善知识啊，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呢是你的福报，一方面呢是你的智慧。你相不相信？你有智慧，你想说我要亲近某一个善知识，某一位善知，某一位长老啊，某一位长老，你有这个智慧判断，你觉得我应该亲近他，但是你未必有福报能够亲近到他，对吧？我们在如果往前再推十多二十年前，我们跟今天在学习佛法上，我们的生态已经做改变了。你相不相信？我要亲近迪纳汗，上网 internet 法国，就进去他的每一村网页就看资料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印顺长老说啊，当年他二十几岁啊，我忘记他几岁，30多岁的时候，要越藏到普陀山，对不对？当时一个丛林里面呢、啊，只有一套大藏经。要越藏是多么的困难！我们现在呢，人人可以 copy 西贝达，一人每一台电脑可以灌一套，对不对？不单只灌北传大藏经，还可以灌南传大藏经。你懂得藏文，还可以灌西藏德格版的西藏大藏经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呐！以前的人哪有这种福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生了现在，我们有没有这福报啊？有。我们要找哪一位善知识上了一个网站，我们也有我们的智慧呢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现在我在台湾看，台湾现在有线电视很多台呢。要佛光山的、慈济的、法鼓山的、晋中的，而且还可以怎么泡杯咖啡、吃个面、翘个脚，对不对？不好听，改变换一台。你们现在听得不好听，你要走也不好意思走啊。 可是现在不一样，在电视机前面不像话，哎，对不对？中国这个中国四大名山，4个4分钟看完，福报啊，跟智慧我们要好好珍惜啊！啊，当你在享福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你在消耗福报，享福是消福啊，对不对？你在用掉了嘛？你的定期存款的 fixed deposit 你一直在哪掏空了，一直在用没储存回去嘛，所以有福报的时候反而有时候不知不觉不会珍惜啊、哦。像现在你随便打 一片光碟光盘，你就可以看到大藏经，未必有这些人要去阅藏哦。可是以前啊，你多千辛万苦啊，到个丛林里面要当执事真火头从组长慢慢当上去的时候，才能够有到阅藏的机会哦，好好珍惜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们这个过程呢，从闻亲近善事，听闻佛法，然后开始如理思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闻教思理修行正果，合一经的重点呢，是直接表示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掌握到这一点。然后包括这个Linear Smart 呢，这种的 Seven Dimension 呢，他们这种呢是在宗教整体来看待，明白吧？包括外围从看到里面的核心的精神层面去。可是我们今天谈佛法的时候，我们不谈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我们直接谈出点出佛教的核心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想告诉大家，就是佛教的宗派是何其之多啊！那《合义经》呢，这部经呢，是我在比较了南传北传的次第之后发现呢，不管哪一个宗派哪个系统都离不开合一经这个内容。合一经内容其实很简单，有一天呢，有人问了、佛陀你不在之后，请问你留下了什么？佛陀去世火化之后还剩下什么？剩下什么？在扎汉经怎么说呢？舍利子。请问沙利拉是什么？舍利子是音译字啊，啊，音译嘛。沙利拉是什么？骨灰。没错啊，开印舍报火化之后，剩下也是沙利拉。我告诉你们，通通有沙利拉。如果你懂印度文，你就了解，通通都有沙利拉。谁没骨灰啊？除非你是化身了。可是转成中国字，沙利拉就舍利子吧。你就听了之后，诶，不一样啊，你怎么没有？谁没有？我看过多少个火化都有骨灰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告诉大家啊，我的骨灰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相不相信？我还多了金刚舍利，而且后面还写着 Made in USA。你不相信啊？我的 L5 是装了一个钢架的，哎，你们看我走路是不是很魁梧啊？哎，火化比你们多一点点。佛陀说啊，他去世之后，有人就问了、佛陀啊，那你走了之后怎么办？我们依谁为师啊？对不对？听过吧？佛陀说依谁为师啊？怎么依师为住啊？如何安住啊？怎么样？依戒为师，还有呢？依四念处为住，还有呢？佛陀说啊，我走了之后，其实啊，我有留下东西，我的法身常在。哪法身呢？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无分法身，有听过吧？有吗？哈，谁说舍利子而已啊？其实我告诉大家哈，根据初期佛教圣典的记载啊，佛陀说啊，我剩下的沙利拉骨灰的事情啊，出家人不要去理，交给居士们去打理。应该听过吧？大般涅槃经，对不对？佛陀说，真正留下的精华是在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，对不对？好，告诉大家，合义经就是讲五分法身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见到佛陀了没有？见到法身了没有？啊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合义经了啊。合义经呢，在我们北传中阿含里面也有这部经，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依巴利圣典真支部第10集第1经，而且使用的是 香港萧世秋老师翻译的新的翻译本啊，他翻译非常好，因为他通晓巴利文，他翻译的非常好啊，我们就采用这部经典。啊，你们看一开始就不是如是我闻了，是我这样听闻，哎，这样亲切吗？如是我闻就是我这样听闻。Evam me sutam， 对不对 ？Evam 就是如是啦，就是这样啊。me 就是我 ，sutam 就是听，我就是这样听到。有一次呢，世尊住在舍卫城奇树集孤独园。好，我们开始，大家学过这个Nyan Sma 的七种 dimension 了吧？请问这个属于七种哪一种？啊？Narrative 对不对？叙事嘛，对不对？神话吗 ？Mythological？ No， 那怎么会是神话？明明佛陀在舍卫国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佛教的特色啊。好，再接下来，当时呢，尊者阿难走到世尊那里，礼敬世尊之后呢，坐在一边，然后问世尊：啊，尊者，善戒有什么作用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好，善戒 ，gusala sila，gusala 就是善 ，sila 斯罗啊，就是我们翻成戒，有什么作用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，佛陀说他离开之后，他留下了五分法身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，合一经就从戒说起了。不过呢，他细说的地方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外呢，戒到定的过程合一经讲的比较细，定到慧慧的过程讲的也比较细，明白吧？就是对定跟慧讲的比较多啊，就不是那么简略啦啊。好，再接下来，世尊答阿难啊，善戒能得无悔。阿维巴蒂萨拉，维巴蒂萨拉就是呢，追悔，后悔啊。善戒呢，能得无悔，能带来无悔。尊者，无悔又有什么作用呢？能带来什么利益？他不断的追问下去了，啊。佛陀回答说：“阿难啊，无悔能得巴木加。”就是我们翻成欢悦啊，也能翻成愉快的愉悦啊，能带来欢悦。尊者，欢悦又有什么作用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佛陀回答说：“阿难啊，欢悦能得喜 ，viti 能得喜，能带来喜。”尊者啊，喜又有什么作用呢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阿难啊，喜能带来乙，这乙呢，就是这巴萨迪，巴萨迪也可以翻成清安啊，清安，喜能带来清安啊，能带来清安。那尊者、啊、清安又有什么作用呢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阿难啊。清安能得到乐快乐 Sukha 乐啊，能带来乐。尊者啊，乐又有什么作用呢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阿难啊，乐能得定 Samadhi 三摩地啊，或者三昧都是不同的翻译，能带来 Samadhi 啊。尊者啊，定有什么作用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阿难啊，定能得如实之见 ，yatta buddha nyana dasana 啊 ，yatta buddha 就是如实啊，知见 nyana 就是应该翻成智见了、啊。如果是 nyana 是智啊 ，dasana 是看见啊，能带来如实之见。尊者啊，如实之见。又有什么作用呢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利益这个字是 anisamsa 是好处的意思，能够什么好处啊？ 阿难，如实自见呢，能得愿理和五欲，能带来愿理和五欲。这个愿理呢 ，nibbida 就是愿理啊。五欲呢 ，viraga 其实理欲、理贪欲啊。尊者啊，愿理和五欲又有什么作用？能带来什么利益呢？阿难啊，愿理和五欲能得解脱之见，或者解脱智见，能带来解脱之见。这个 vimutti jnana dasana 啊，就解脱智见啊。那么念到这边，没有感觉到戒定慧解脱、解脱之见都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就解脱跟解脱之见啊。阿难就是这样，善戒能得无悔，能带来无悔。无悔能得欢悦，能带来欢悦。欢悦能得喜，喜能带来喜。喜能得清安，能带来清安。清安能得乐，能带来乐。乐能得定，能带来定。定能得如实之见，能带来如实之见。如实之见能得愿离五欲，能带来愿离和五欲。愿理和无欲能得解脱之见，能带来解脱之见啊。阿难呢，就是这样从善戒而顺序达到，这是 anubhupa 啊，就是呢，这个是 anubhupena 当做一个工具格，在巴利文法里面应该就是 instrument 当做具格啊，当作工具，从善到哪里啊？不断的这样去做的话呢，就能到达最高的成就啊。那这部经典呢，凡是在投影讲义上我标红色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讲解的内容啊。那这个内容呢，其实它点出了一个顺序，重点呢就是在这个字啊，这些标红色的地方还有这个字。Anubhupa 就是顺序达到啊 ，Anubhupa 就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挨着一个，然后最后呢到达目的地啊。那这部经典呢啊，大家可以对照中阿含啊，四十二经的合一经啊。那我们这次念出呢这个呢是根据真支部啊，那重点呢就十种这种植树。元素十种啊，然后顺序渐进的关系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内容啊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很容易明白这十种呢植树全都是良好的人生啊这种树子。请问大家，这十种里面你们有了几种啊？你的人生开始有了几种？第一种是哪一个啊？善戒有了没有？大家有没有把五戒持好啊？有没有老实招来啊？如果你善戒持得很好，你不容易追悔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会常常追悔吗？啊，没有追悔的人啊，容易欢悦，他很容易愉快喜悦啊。告诉大家哈，善戒是一个良好的素质，应该可以说呢是佛教徒 practice 的一个内容来的。而且这个 practice 过程呢，要变成你的什么 experience？ 你有善戒的学习跟经验吗？啊，你看佛陀问完了之后，轮到开印师父问了啊。你们有善戒的学习跟经验吗？有没有？有。你们有无悔的学习跟经验吗？你们有这个愉快跟喜悦的学习跟经验吗？你们有喜悦的学习跟经验吗？你们有清安的学习跟经验吗？你看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再问下去的时候找个洞来钻啊哎，没关系，这很正常的答案哈。 再接下去就问，你们有乐的学习跟经验吗？没人敢回答了。你们有三摩地的学习跟经验吗？啊，最后呢，有问无答，没有答案了哈。就表示说呢，我们在从闻、教到正果中间叫什么？啊？那是什么？第一个是 doctrine， 对不对？最后一个是什么 ？experience， 中间是 practice， 对不对 ？practice 就很重要，所以中间的过程中啊，实际上啊是 practice，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，其实每一样也是你的 experience， 你们相信吗？比如说，你有没有喜悦的经验？这喜悦是什么？开始从禅，从戒持的好无悔，然后接着开始修禅。在修禅修的过程中，包括你念佛也好，就是修行实修嘛 ，practice 嘛，对不对？过程中你实际投入与练习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愉快跟一种什么喜悦的心，所以翻成了欢悦。啊，有些翻译成愉悦，这个次第架构啊，在唐玄奘的瑜伽师就讲得很详细，在清净道论也出现好多次，可见呢、啊，一些重视修行的这个论点啊，就常常会谈到这个次第性的、啊，这也表示了成为一个佛教徒，你可以常常用这部经来印证你自己，你看怎么印证呢？听你们的声音就知道到哪里了，对不对？啊。以后啊，如果有人问起你有这个禅定如实之见的实践跟经验吗？你说有啊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喊出来，就表示什么呢？问心无愧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一定有后面这个愿理欲解脱，但至少戒定慧都做到了。慧在哪里？如实之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慧啊。这边呢就是解脱啦，解脱之见啦，所以你看啊，前面这些戒看到吧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这部经多了哪里很细腻的，就是戒到定的中间是它的精华所在。它也表示了什么呢？表示了此戒啊要产生禅定，原来中间还有这些细节的东西要注意了。如果你持戒你要产生禅定，但是你忽略了这些，你可能你的禅定不能成就，有干扰，明白吧？好，是哪一些呢？无悔 Vipatisara 就是呢有追悔。怎么样追悔呢？这个当然后面根据注释书跟内容呢，我会跟大家再加解说的。我们稍微了解一下，如果一个佛教徒啊，今天有人问起说，诶，三规跟五戒有没有受三规，还是三规绑着五戒一起受？诶，我就是受三规，我不要受五戒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告诉大家啊，在印度啊，经典跟论点都看不到分开的，三规跟五戒是一起的啊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人说富贵，富贵有富就有贵，富有了富就有贵，对不对？三规跟五戒是一起的啊。不过呢，在中国佛教啊，为了方便一些人啊，受三规不持五戒啊，这是中国佛教的近代中国佛教特色。在印度佛教，三规跟五戒没有分开的。为什么可以知道？你看所有的经文讲完三规接着就讲五戒的啊，三规跟五戒是分不开。为什么？五戒是佛教徒应该做的，只是有些人会这样想，五戒我持不完啊，我只能持四戒怎么办呢？在诚实论有这么说啊，你持不了那一条没关系，其他四条你能持的你就先做，对不对？能做就先做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做，你知道你做不好，知道那条戒持得不清净，你会有惭愧心，这个惭愧心对你还是有好处的，明白吗？倒过来有些人思考模式刚好相反，我做不了就犯戒，犯戒不是更多罪，对不对？累积更多， 他没想到他能做的有功德啊，其他能做的先做。佛陀常常提醒我们，三规跟五戒，其实啊，五戒的内容啊，杀盗淫妄啊，不管你持戒不持戒，所造一切都跟恶业有关了。你不持戒一样有恶业的，明白吗？比如说，哎呀，佛陀，这个师父，我不持五戒的话，我会不会造这个杀业，我就没有恶业呢？一样有恶业的，因为恶业不在是不是学佛不学佛，持戒不持戒，而在于业karma，明白吧？啊，那三皈依之后呢，称为佛教徒，应该把五戒持好。然后呢，但是哪一条戒接着做不好，没关系，其他能做的先做。积极一点去思考吧，不要呢为了那一点呢、啊，其他都不做啊。这个是今天有人问起的一个问题啊。那无悔的话呢，就是啊，如果你持了戒，你受了五戒，你受八戒，能受菩萨戒，但是如果常常觉得你做不好，甚至你有持戒没持戒，如果没持戒的人的话呢，他造了更多的恶业呢，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忏悔悔改啊，更多的追悔。那持好戒的人为什么少追悔呢？因为他觉得心安理得，做了应该做的义务啊。那悔呢，这个要特别注意，有追悔的人很难喜悦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常常想起说，哎，我现在常常杀生，常常偷盗，常常邪淫，常常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照顾你念头的人，你会发现啊，今天讲错一句话伤到某某人，你都会有追悔哦。如果你越观察越细腻的时候，你是不容易追悔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开始要犯了，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两舌，对不对？恶口，准备要讲诽谤别人，或者是这个要骂人了。可他心里想，现在我心很平静，心是非常清静的，我可能讲了这句恶口口业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就开始像什么了，平静的水遇到什么涟漪了，砸了一个石头进去，心开始不安，心不安呢、啊、你很难喜悦哦，没有喜悦的话呢，你很难有清安，很难有乐，所以没有这些元素的人很难有定。这个定义呢，南北传完全一致的、啊、你看瑜伽师地论，看大智论，看清净道论，乃至你看天台宗的四禅波罗蜜啊，小止观都谈到这些。如果你的心常常处在不安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追悔这个心啊，是属于嗔恨心来的。追悔、嗔、忌、奸、恶作，这四个是属于嗔。恶作就是追悔啊，恶作呢等同追悔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嗔忌奸恶作，这四个呢都属于嗔恨心。有嗔恨心的人很难心会平静啊。如果你常常起嗔心、起嫉妒心，奸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啊，吝啬。你说吝啬不是贪吗？怎么会是嗔呢、啊？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奸为什么是嗔不是贪？要知道很简单，哎，你什么名牌给我？给你，哎，就生气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嗔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奸是什么？排斥啊，不想给啊，啊，奸是什么？你剥削到我，什么拿了我的东西哈、啊？在那一天，我在圣地亚哥，有人问起说，哎，如果我的亲属某某人去世之后啊，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些功德啊，印佛书啊，做 donate 啊，布施啊，啊？我说最好啊，这个人去世之前呢、啊，跟他交代清楚会比较好啊。如果他真的不得已经去世了，你要做布施之前呢、啊，你至少不知道在不，如果他是恶鬼道的话呢，回到你旁边，你还是要说开示一下布施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他本来就很吝啬，你拿他的钱去 donate， 对不对？你拿他的钱去布施，他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吝啬的人才会堕恶鬼道嘛，不一句话这么说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吝啬鬼没听过吗？他 他已经吝啬了，做了鬼道，你还拿他的钱去布施，哇，他所以最好布施前做一番开示一下啊，让他心安理得或者欢喜心去布施啊。所以常常有追悔的人不欢喜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障碍禅定，障碍修定啊。纵使一个已经有禅定的人，他定会退哦，因为常常追悔。所以有一句话就说，戒啊，像个 foundation 地基，建筑的地基，一定要打得好。这个地基打好不表示没事哦，有时候遇到大地震会动摇一下，动摇一下还要怎么样啊 ？maintain 对不对？维修一下，把它 pack 回去，打稳一点。我们持的戒有时候我们会犯戒，犯戒有什么方法呢？那在比较好的方式呢，最直接就是忏悔。忏悔发怒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呢，在佛像面前忏悔了，这是大家比较容易做得到，最好每天有这样的习惯。那另外一点呢，觉得犯了这个戒，觉得不亲近了，就要找你的戒师或找你信任的这种戒师哈，然后发怒忏悔，然后重新受持，让你这个追悔啊抚平它。否则一直一个疙瘩在那边的话呢，它不单指你修定受到障碍，你临终再浮现也变成你往生善道的障碍啊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修定的人呢，他们对心念比较敏锐，人难免有过失，但是呢要怎么样呢，发怒忏悔重新受持，不要让自己的追悔心一直存在。我相信大多数人有接触宗教没接触宗教都曾经有追悔的经验，这个追悔不处理它的话呢，你怎么会有欢悦呢？怎么会有喜悦？怎么会有清啊？怎么会有定呢？这个就是构成我们障碍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修定的过程中发现一直没办法进入状况呢？大家留意这个范围，就是这个啊，戒到定的中间的这个过程啊，我明天啊还会详细的跟大家解说的啊。好，大家接着再看以下的内容，我稍微带大家看一遍啊，明天再一一个解说。所以他提到说啊，这十种素质呢都是我们良好的人生的素质，那大家呢尽量的把这些佛陀说过的十种要素啊，良好的要素听闻之后，听过程是什么呢？ doctrine 对不对？是一种教育，接着呢变成practice 实践，最后变成你的 experience 你的经验，这就是转换成功啊！如果你听了之后你没有去实践，经验还是不是你自己的。所以听的教理跟实际经验中间的转换就是 practice 了，要去实践它啊！所以这实践呢，十种要素里面我们可能我们今生未必能够体验完四种，但是尽量你修到哪里，现在大家看的这四种要素，你可以知道你自己到哪里吗？四种要素里面不是说你永远都这样子的哈。这四种要素可能我们一开始我们有三规五戒，好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是什么？无悔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是欢悦，接下来是喜、清安、乐、定，然后如是之见、愿、无欲，然后解脱之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能尽其一生的努力啊，我们可能只到一半，对吧？有可能有的人到了三分，之二，啊，有一些人可能只到了三分之一，有些状况还会进进退退的哦。哪些状况会退呢？大家知道吗？请问啊，到了禅定，如果不实修，或者有犯戒，或者很多追回，或者那干扰，会不会退？会退。到了如实之见，会不会退？会不会退？ 会不会退？会不会退？会不会退？有的猛在咬，有的猛在舔。在还没实际真的出国以前呢、啊，都会退。但是退不表示一定堕落哦，明白吗？啊，后面我们会解说的，退不一定堕散得到。告诉大家哈，只要进入十种要素，任何一个成就强有力的话呢，或者变成一个好习惯的话呢，下一次都不堕而倒，它都随善法，第一个就足够了，戒就足够了。嗯，这十种呢都是避免堕恶道的啊，应该说是良好的要素或者法的内容啊，明白吧？啊，也可能有些人修到了禅定，到了禅定，那禅定呢又在分欲界定、色界定、五色境，那更高层次了。所以中间的过程啊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其实啊戒啊到定这些过程啊，这个范围啊就是修心。听过修心吗？你看哦，我的心不平静，我要降服它，让它平静，对不对？这降服并不是说你怎么不行我捶你我打你，不是，要准备调你的心啊，啊，调到让你是一个。所以有人问我，看过一本书，有人问达赖喇嘛，他说你的宗教到底教什么，他说我的宗教教我快乐。哦，那个洋人说，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就是佛教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这句话看来很简单哦，你可以让你时时刻刻保持快乐吗？可以不可以？不行。当你发现你不快乐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用佛教教会你的方法调回来让你快乐呢？ Yes， 掉了，对了，对不对？要有方法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要学习了。修心的过程就要去修，就要学习，要学到你怎么调你自己的心，要调到当你的心不平稳，怎么不平稳呢？觉得你很散乱，现在怎么样让你的心不要散乱，把它调回来？感觉你的心现在偏向贪欲，怎么样从贪欲调回来？感觉你心现在很嗔恚，把它嗔调回来。我感觉我现在心啊很骄傲，我就怎么样把这骄傲的心调回来？一看到自己的心，还不谈断以前啊，先怎么样？至少把它调的不要太嚣张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一个人有修行没修行啊，并不是直接从后面来看啊，而是这个过程。而不是呢，一开始啊，我也认识一些佛教徒啊，一直跟我说，甚至我那天在北美洲遇到一个居士跟我说，师父，我可不可以证三果？另外一个就问我，其实我可不可以今生证初禅？啊，我告诉大家哈，遇到这样直接问我的人哈，我在佛教界二十多年哈，我觉得北美洲比较常碰到。你们相不相信？我在台湾、在马来西亚、在中国大陆、香港，很少有人问我，师父能不能证果啊？我们中国人很含蓄的，哎。要问嘛，就暗示暗示，点到为止。嘿，来了北某喝点洋墨水就是不一样，问话都直接一点。改天我回答应该直接一点，不行，没希望。那我是不是变成佛陀，我在印证别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回答通常我不知道。不是说你今生正不正果，正的几级要禅定，这个过程都没去调啊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个是谈正的第几禅，这个谈正第几果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谈成正的第几禅以前，请问你调柔你的心没有？佛陀用什么譬喻呢？佛陀说调心啊，调到啊，调得很柔软，那个心呢，就适合哪来修禅定。在沙门果经，佛陀在强调，我们心调得很柔软。柔软到怎么样呢？如同这个金，你要做成戒指，做成金花，任何装饰品以前，那个金块要怎么样？先弄火去烧，对不对？要把它炼那个金啊，炼得怎么样？柔软才能打造。如果金还是硬崩崩不能打造，怎么样都不会变成 装饰品，对吧？佛陀也譬如说，像这个陶土啊，那个陶艺师，要做这个陶器之前，要把那个泥土怎么样？调泥，让调泥调得很顺很滑之后呢，那个泥土才能够让陶艺师怎么样？塑造成各种的器具。如果这泥土还是硬邦邦的，那怎么调呢？对不对？佛陀就用这个陶土跟金块来譬喻我们的心，而调了调柔了之后啊，才能开发你的家呢。这个是在经典啊一再强调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证得禅那以前啊，这个过程就很重要。就刚才那几个严肃哈，就这几个。啊，戒到定之前的前面这几个就很重要，所以一个人能要修定修得好啊，我是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掌握个要领，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。如果你常常不愉快，你很难修定了，一打坐就是冒烟了，出破，东想西想，总在想这个人害我，这个人都是怨敌特别多，所以我发现呢。修慈心禅非常好啊，这些可以退治我们很多问题啊。有些问题是自己惹来的啦，有些问题是别人给我们的哈，对不对？学佛之后，我们懂得观察嘛。没学佛以前都觉得都是别人给我的，我自己可不可以给惹自己哈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正果啊。大家要谈到正果之前哈，也要特别注意，就是。如实之见要先建立，没有正确的如实之见，没有正确的 Vipassana 是不可能正果的。不要靠假想观，不要靠想象啊，想象未必能到达得了啊。就如同登山一样，我观想我已经飞到山顶上了，张开眼睛看还在山脚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如实之见就变得很重要了。实修的过程啊，调柔我们先掌握正知正见。它有正确的果位啊，这个就是个合一经的一个架构上的一个基本要义啊。那明天呢，我们就配合内容来开始讲解了，从戒每一个10个要素，所以我们还有几个小时，4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要讲几个要素，2个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了。哎，回向啊！大家一起念啊！愿持功德众善根，累世愿心同三恩，由是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萨埵，萨埵，萨埵。